亲爱的天父上帝啊，我们感谢你啊，因为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所以是求你啊，让我们在这个纷纷乱乱的这个世界和纷纷乱乱的生活当中，让我们在此时此刻都能够在你的面前能够安静的聆听你对我们所说的话啊，求你向我们两脸光照我们，也让我们一同的啊，从你的话语中能够得着真理，得着力量，得着盼望，得着喜乐。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上个星期的这个天津的大爆炸哈、啊，那么很多的人都看到那个爆炸的那个图片啊，跟视频都是很震惊哈、啊。那本来是在这里有两张的那个图片，现在放不出来，不过我相信大家已经看得够多了，也没关系。那我也很震惊。那上个星期天那个礼拜天这个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就问那个来自天津的王亮哈、啊，我就问他那个怎么样啊，家里怎么样，没事吧？啊，王亮说没事，远着呢。再说我们天津人啊，唐山地震都经历过了，这点爆炸算得了什么啊，毕竟是见过世面的人啊。当然啊，每一次的这个天灾啊，每一次的这种灾难，不管是天灾也好，是人祸也好，那我们都会看到很多的这个无辜的人的死亡。那我们也难免会问为什么啊，特别是当我们明白这个世界啊，并不是一堆这个没有目的的一堆的物质在那里盲目的碰撞啊，而是有一位上帝在掌管的时候，那我们就更加免不了要问为什么啊？为什么这个上帝会允许啊这样的灾难发生呢？啊，为什么会上帝会允许那么多无辜的人死亡呢？那我们可以提供很多的答案，但是最终我们也必须承认，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啊来解释所有的灾难。啊，我们更没有办法给所有的无辜的死亡啊来提供说法，啊，甚至我们可以说啊，在那些的不幸啊和这个不公的面前啊，我们也不应该啊只是提供一些冷冰冰的说法啊，而是我们应该要去给予同情啊，给予安慰啊，给予我们力所能及的帮助啊，在那些不幸和不公面前啊，有时候一颗真诚的那个同情。啊，一滴真诚的眼泪啊，会好过千言万语。不过，当我们回到圣经啊，我们还是必须要肯定啊，这个世界还是在上帝的掌管之下啊，包括那些灾难也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下啊。而且，就算我们不能够解释所有的灾难，我们还是可以肯定，很多的灾难往往都可以来成就上帝的非常奇妙的旨意。今天这个《使徒行传》的16章啊，就提到有一场的地震哈、啊，而且这场的地震很明显啊，是上帝的这个直接的作为啊带来的结果啊，也是非常的奇妙啊。其实不只是这场地震，而是这个一整章的这个故事都是非常的美好，也是非常的奇妙。啊，这个是整本圣经里面最多人喜欢的那个故事之一啊，最多人喜欢的这个篇章之一啊。当我这一次啊，为了准备这篇讲章啊，再次去翻译那个希腊文啊，去做那个原文解经的时候，我也发现我自己也变得更加的喜欢这段经文啊，甚至可以说是爱上了啊这段的故事。那让我们从头来听一下这段故事啊，说不定你也会爱上这段故事的哈。首先啊，交代一下那个故事背景，就是《使徒行传》16章啊这一段发生在那个腓立比的故事啊，是保罗的第二次宣教旅程其中的一部分。那是自从上次啊，我们记得的哈、啊，上次讲到这个耶路撒冷会议啊，自从那个耶路撒冷会议之后，那保罗和巴拿巴啊，还有两位耶路撒冷教会的代表啊，他们就回到安提阿啊，也就交代了啊耶路撒冷教会。啊，那个关于那个外邦人的这个问题的啊，所做出的决议，然后呢，一段时间以后，保罗和巴拿巴啊，就决定回到啊上次去过那些地方啊，去看望那个各处的弟兄姐妹，啊，不过呢，啊，这一次因为他们啊两个就因为要不要带上马可的这个问题起了争论，啊，争论到一个地步啊，最后那个巴拿巴和那个保罗啊，不得不分道扬镳。啊，然后呢，那个巴拿巴就带着那个马可啊，就坐船啊，去到自己的老家，就是塞浦路斯。啊，那个保罗呢，啊，则是带上的希拉啊，走那个陆路啊，往上走，然后再往西走。啊，这个希拉 啊，就是耶路撒冷啊所派来送信的这个两位代表之一。那这次这个那个宣教的旅程的路线图，大家可以看到啊，这里啊，这个路这个这次旅程哈、啊，从这个路程啊，或者是意义上来说，都是划时代的哈。啊，这次旅程一共是有那个前后大约有3年的时间，那横跨了这个欧亚两个的大洲，两块大陆，那距离前后所经过的距离大约有2800英里，也就是相当于啊，大概是4500公里。啊，这么长的一个长度哈、啊，那在这个当中呢，过程当中就建立了啊，有腓立比啊、帖撒罗尼迦啊、哥林多啊这些非常著名的教会。而在那个旅程开始不久啊，他们就得到了另外的一位重要的同工，就是提摩太啊，这个是16章一开头所交代的哈、啊。那现在在我们小组那个小组当中，我们都在查那个提摩太后书啊，就是这一位的提摩太啊，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加入他们保罗他们宣教的行列。然后在那个16章4到8节啊，交代了我们有2件事情啊。第一件就是啊，当他们把那个耶路撒冷教会的规条啊交给各处的教会去遵守的时候啊，就让他们的信心更加坚固。啊，那个教会的人数也是天天加增，啊，很显然啊，耶路撒冷教会的规定和那个保罗一行他们所做的工作都带来非常美好的果效，啊，非常的有效。但是第二件事呢，啊，确实让我们看见啊，在这个同时啊，保罗他们的行程却并不顺利，啊，并不顺利。啊，当他们想要那个往南啊，在那个亚细亚啊这些地方啊这些城市里面传福音的时候啊，圣经说他们就遭到了圣灵的禁止。然后呢，当他们想要往北到那个庇推尼去的时候啊，大家从那个地图上可以看到那个庇推尼吗？啊，上面看到吗？庇推尼这个三个字哈，想要往庇推尼去的时候，那个耶稣的灵又不许。啊，所以这个一路上就似乎有很多的拦阻啊，很多的挣扎。很多的不确定的因素啊，我相信这一行人啊，他们的心里也是充满了不安。其实侍奉往往就是这个样子哈，一边你可以有非常好的果效啊，可以带很多的人信主啊，教会发展啊，但是另一边呢啊，却又可以充满了不安，充满了挣扎，充满了拦阻。好，这个侍奉的果效啊，并不能够减少你的挣扎。但是反过来呢，啊，你的挣扎啊也不一定会影响侍奉的果效，啊，而且啊，当你在这个挣扎当中，假如你继续坚持下去的时候，那往往神就会让你看到峰回路转，啊，这个就是保罗他们的经历，啊，在他们这个屡次被拦阻之后，啊，后面说那个保罗就在夜间的异象中见到一位马其顿人，啊。然后这个马其顿人在梦里面啊，在那个意象里面就恳求他过到马其顿那边去帮助他们啊，这个就是著名的马其顿的意象。那为什么这个意象啊没有赐给那些在耶路撒冷的信徒啊，也没有给那些在那个安提亚的信徒，而是给正在路上彷徨，正在那个刚好是不知何去何从的那个保罗呢？啊，因为神知道保罗他已经上了路。神知道他已经啊在为福音而付出啊，已经准备好为福音而付出啊，所以保罗一定会更加的愿意顺服神的带领。好啊，假如你想要叫一辆汽车那个掉头的话，请问啊，是在他开着的时候那个掉头容易呢，还是在他那个停着的时候叫他掉头容易呢？嗯，很明显是不是啊？这个答案我不用说了哈，我们开车的我们都知道是不是？啊，教会也是一样啊。这个假如教会永远是停在原地不动的话啊，那就得不到神的进一步的带领啊。就算是神有带领啊，你也很难行动起来啊。所以神也就算了啊，知道你反正也不会动，所以我就不带你了。但是呢，只有当我们已经动了起来啊，让我们已经愿意为福音走出去，那我们才会更加的容易得到神的带领，得到神的使用。好，就算是路上会遇到一些的挫折，这个也不要紧啊，因为所有的挫折都可以成为我们的经验，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加的来明白神的旨意。好，你看啊，假如保罗他们啊不是因为有那么多的拦阻和挫折的话 啊，大概他们也不会那么快就肯定这一个意象啊，就是神对他们的带领啊。因为按照人的想法的话哈，肯定是他们从那个安提阿出发跑过去哈，肯定是先去亚细亚哈，先把那些啊那个近的地方先把它搞好，然后再去更远的地方啊。这个我们中国人的思路也是一样啊，那个你得先修身齐家啊，然后呢啊才可以治国平天下，是吧？啊，从先必须得近的，然后从近的再到远的哈，哪有什么舍近求远的呢？但是啊，神有时候就是跟我们不一样啊，神有时候就是会挫败啊，或者是拦阻啊，我们人所认为很合理的想法，就让我们可以明白，也可以顺服，他有一个更高的旨意啊，有一个更好的旨意啊，所以神就是让那个保罗他们哈，往南往北都走不通啊，条条路都堵死。结果呢就只能往西走啊，只能继续的往前走。然后在那个第十节啊，圣经说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啊。这个以为啊，也就是断定啊，他们就认定神召他们传福音给马其顿的人听啊。大家注意啊，这里有一个小小的细节，就是啊，前面的经文所讲的都是他们，但是在这里却开始就变成了我们，注意到吗？啊，这里是我们啊，这就可见得《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啊，应该就是在这段时间啊，大概也就是在特罗亚这个地方啊，加入了保罗他们的行列啊。路加就在这个时候啊，就进入到他们中间。从此以后啊，所有的那个他们都变成了我们哈。好，那对于他们来说啊，这个亚细亚和马其顿在当时都是属于罗马帝国哈。虽然中间是隔着一条的那个道的那个爱琴海，但是呢从这个亚细亚啊过到那个马其顿啊，只不过是从这个省去到那个省而已啊。可是从历史的角度我们却可以看到哈，这一次的突破乃是把福音从亚洲带到了欧洲啊。所以这个腓立比教会的建立就是在欧洲的第一间的教会啊，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啊，在历史上。好，十二节啊，这里说那个他们来到了腓立比，然后就跟我告诉我们腓立比啊，说是罗马的住房城啊。这次当我在翻译的时候，我就发现住房城这个字啊，原文就是叫 colonia 啊，大家有那个有点印象吗？啊 ，colonia 啊，就是英文的 colony 啊，就是一个殖民地啊。所以这个腓立比啊，原来是罗马在这个地方马其顿这个地方的啊一块的殖民地。啊，就相当于什么呢？啊，就相当于比如说香港啊，那个马来西亚啊，甚至澳大利亚哈，都做过那个英国人的殖民地一样啊。那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哈，这个殖民地这个词好像有点耻辱哈。可是你却不得不承认啊，那些凡是做过殖民地的城市哈，到今天还是我们中国人所到之处的啊最繁荣、最先进的城市哈。啊，那些殖民地时期所留下来的那个建筑。啊，往往就是这些城市里面到现在还是最漂亮的也是最有质量的那个建筑啊，这里面绝对没有豆腐渣工程。有没有发现哈，这个殖民地的房子都是很漂亮哈。那我们这次我们全家去到那个马来西亚，我们也发现啊，在那个马来西亚啊，那些英国人跟那个荷兰人啊当年所留下来那些殖民地的建筑啊，比那个留在上海或者广州的那些更漂亮啊，更精致啊。所以马来西亚是一个非常值得去的地方哈。啊，但是呢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却看见哈，腓立比这一座殖民城市啊，也是一个对福音非常开放的城市啊。而且在这个城市里面最愿意接受福音的一些人啊，也是一些的外来人士，一些的可以说是新移民啊。这个就告诉我们好像在说哈，可能这个福音传播最快的啊，就是在一些移民的群体当中啊。所以我们啊，在悉尼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的城市啊，在这样一个充满了移民的城市，包括我们自己也是移民在内，那我们就尤其要留意这一点啊，我们尤其要懂得来抓住神所给我们的机会。好，在这个腓立比哈，在这个欧洲的第一位基督徒啊，第一间教会里面的第一位基督徒啊，就是一位来自推雅推拉啊，来自另外一个城市的一位卖紫色布匹的女人啊，名字叫吕底亚 啊，英文是 Lydia， 谁呢？就是我大女儿，我大女儿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哈。当然，我们在这里还有一位大 Lydia 哈。啊，那这个十四节啊，就说到这个吕底亚呢，啊，本来就是一个非常敬畏神的女人啊。然后呢，保罗他们一行遇见她的地方啊，就是一个她和其他敬畏神的女人在一起祷告的地方。然后呢，当保罗他们啊，就向他们传讲耶稣的时候，这圣经说啊，主就把这个吕底亚的心完全打开，完全打开啊，让他非常留心的听保罗所讲的话。我告诉你哈，教会里面有一千个来看热闹的人哈，或者是来找朋友的人啊，来感受气氛的人啊，来听音乐的人，来帮助那个教育小孩子的人。也不如有十个向神完全打开的人。假如你给我一间500个人的教会，但是里面有只有5个是这样的人，有5个是向神完全打开的人，再给我一间50人的教会，里面呢有20个向神完全打开的人，那我肯定我是愿意去牧养那一间50个人的教会，我才不要那个500个，那个我不要。啊，当然这个神要我牧养怎么样的教会，这个不是由我决定的，这个是由神所决定的，我只能顺服。但是你懂我的意思吗？好，请问你是一个心灵向神完全打开的人吗？那你怎么知道你的心有没有向神完全打开呢？你看吕底亚15节就说他和他一家既领了洗，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就强留我们。好，你怎么知道那个吕底亚的心向神打开了呢？好，第一啊，他是用受洗来表明自己的信心，而且他还带领全家一起信主，一起来受洗。好，第二，他有一颗侍奉的心，他愿意开放自己的家啊，来那个接待神的仆人啊，于是他的家就成了欧洲的第一间教会的所在地。中国内地会的创始人戴德生就曾经说过，说你用神的方法做神的工作，从来都不会缺少神的供应。再重复一遍，用神的方法做神的工作，从来都不会缺少神的供应。但今天我们却可以再补充一点，就是神对他仆人的供应大多数都是来自那些心已经向神打开的人，来自那些愿意来留心来听神的话的人。吕底亚他用行动来证明了自己是有信心的人。那你有没有呢？你信了主以后有没有这个侍奉的行动呢？你有没有去接待那个神的仆人呢？你有没有为了福音而愿意奉献自己的财产，愿意拿出自己的力量呢？好，腓立比的教会就因着吕底亚的信心和奉献就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始。但是开始不久，逼迫就来了。往往你看见这个福音的工作，往往就是和逼迫在一起的这一次的逼迫呢，来自另外一个女人，是来自一个行巫术的女孩子。在16节就说这一个使女被巫鬼所缚，用法术叫他的主人们大得财力。这个法术就是一种算命的巫术，从古以来包括我们中国在内，这个算命就是可以用来赚钱的，这个是一点都不奇怪。但奇怪的就是这里说这个女人，这个女孩子她是主人们，她是有很多的主人，不是一位主人。就好像这一个算命的一个生意背后有一个公司，背后里面有那个老板，有股东，有董事，有合伙人，整个的一个合作社，所有的人都靠这一个算命的女孩子在赚钱。这个简直就像什么呢？就像妓院，有没有发现一个女孩子在外面干活，然后呢后面所有的保姆皮条客都靠她来生活，一个人养活整条的食物链。这里面有多黑暗，有多么的邪恶，你能够来体会吗？我以前也是搞过算命的，在我那个信主以前也是算过命的，幸好神保守我，让我还没有靠那个来赚钱。 啊，而且呢，我那种算命呢，也多半都是骗人的，我可以告诉你啊，多半是骗人的。但是呢，啊，但是我也可以见证说，有的时候啊，这个算命是真的是可以是很灵的，啊，而且越灵它就越危险，越灵它就越邪恶，啊，因为在这种的法术的背后啊，往往是都是邪灵在那里操纵啊，都是有那个邪灵的能力。而这个邪灵是有着异乎寻常的那个敏感啊，异乎寻常的那种洞察力的啊。你在圣经也可以看到啊，比如说在那个福音书里面啊，很多那些被巫鬼所附的人啊，一见到耶稣，立刻就可以认出是神的儿子啊，立刻大声说啊，神的儿子离开我们哈，他们都可以认出是神的儿子。啊，同样的啊，这里这一位行巫术的使女，当她见到了保罗一行啊，她就跟在后面，整天喊着说。啊，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啊，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哇，啊，从这个神学上来说哈，没有比这句话更加正确的了。但是，啊，保罗最终还是拒绝了啊这一位使女所做的见证。为什么呢？啊，因为第一，一个行巫术的人不可能是神的仆人啊，神的仆人不可能需要这个巫师的帮助。就好像神也不可能需要那个魔鬼的帮助一样。第二，他所说的话就让人更加注意到神的仆人而不是神，这个结果就是抢夺了神的荣耀，讲的再正确也没用，抢夺了神的荣耀。第三，他整天跟在后面叫喊，这个本身就是一种干扰，对不对？所以喊到后来啊，保罗就不胜其烦啊，保罗就奉耶稣基督的名把他里面的鬼就赶了出来啊。这个圣经很有意思哈，就说这个鬼从使女身上赶出来的时候啊，那些主人就看到他们得力的指望也一起被赶了出来啊，大家都一起出来，呵呵，鬼出来，这个钱也一起出来。于是呢啊，这些人就一起开始逼迫保罗和希拉啊，就在那个官长的面前，在百姓的面前就控告他们啊。当然这个控告的时候不会说啊，是因为他们啊把我们啊这个得力的指望给赶了出来，这个当然不会说啊，而是说什么呢啊，说这些犹太人啊来骚扰我们的城，来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以接受的规矩啊。大家注意到吗啊，这个控告的重点啊是放在他们犹太人啊，这个是非我族类啊，我们罗马人啊，我们有我们的规矩啊，我们有我们的传统。有没有发现哈，这些罗马人反对福音所用的理由就跟前面的啊上一章的那些犹太人一模一样，对不对？都是利用传统啊，利用那种民族的啊，靠煽动那种那个民族主义的情绪啊，背后的动机也是一样啊，都是为了要保护自己的利益啊，自己的那个地位。当然这个动机是不会告诉你的。他从那个基督徒的角度，你有没有觉得很冤呢啊，因为那个保罗他们啊要传福音给外邦人啊，结果呢就给犹太人排斥啊。但是现在呢啊，当他们真的传给外邦人了啊，就又给那个外邦人排斥啊，反正是走到哪里啊都要被排斥。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保罗啊在那个第一次宣教旅程结束的时候啊，在那个使徒行传14章22节，保罗对门徒所说的，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啊。又好像保罗啊在那个腓立比书啊，就对那个之后的啊，对这些在腓立比建立的教会所说的，说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要做基督徒是必须会受苦的啊，是一定会受苦的啊，不但是像那个保罗他们那样的宣教士使徒要受苦啊，普通的信徒也一样要受苦啊。所以保罗后面就对那个腓立比人说啊，说你们的征战啊，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啊。因为当我们要进入神的国的时候啊，我们就是在脱离魔鬼的那个魔鬼的国啊，我们就是在动摇魔鬼的权势啊。特别是当我们在侍奉神的时候啊，当我们在传福音、在拯救更多的人脱离魔鬼的捆绑的时候啊，那我们更是在挑战啊，在直接的撼动魔鬼的权势啊。 所以魔鬼当然就要更加变本加厉的来攻击我们，来逼迫我们。那也因为这个福音所到之处，自然的就会挑战，也会批判那一个地方的罪恶。所以那些本来就是靠罪恶来敛财，靠罪恶在掌权的这些人，当然也就更加的乐意来替魔鬼服务，更加的乐意去逼迫那些服侍神去传福音的人，这个是肯定的。所以即便我们是可以做出一切的通融，一切的让步，我们可以为福音来除去一切的拦阻，但是这个福音的本身还是必然会令我们受到逼迫，受到苦难，这个福音的本身是我们绝对不能够妥协的。你有没有遭到过别人的排斥呢？假如这个排斥是因为你在那个性格上的顽固，或者是文化上的偏见，或者某种道德上的缺陷，或者任何其他的原因，那你就应该要反省自己，你应该要悔改，求主来光照你，让你明白你到底错在哪里，也是求主来改变你，从你身上来除去这些福音的拦阻。但是假如你受到排斥，那是因为福音的本身，这个假如别人讨厌你，排挤你，污蔑你，仅仅因为你是一个基督徒，仅仅因为你忠于真理，忠于主，那你就要感谢主，因为主看得起你，主算你是配得为他的名而受苦，你要感谢主。所以按照保罗所说的，说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神的恩典不只是让我们信服基督，也包括为他受苦。这个为主受苦怎么会是恩典呢？接下去在保罗身上的事就告诉我们，当我们在为主受苦的时候，我们就更加的能够经历到神的作为。好，我们看到那些人的那个控告，当时就激起了那个群众的那种仇外情绪，排斥犹太人的那种情绪，然后呢在那个群情激昂之下，这个地方的官长也是不问情由，就把保罗跟希拉把他抓起来，剥掉他们的衣服，给他们一顿暴打，一人大概20大板这样子，又把他们扔进监狱里，吩咐禁足严严的看守，然后那个禁足就把他们关到监狱的最里面那一间，然后呢两脚都上了木狗，大概是因为知道这两个人可能有超自然的能力，可以赶鬼，所以更加要严加看守。那你可以想象他们当时那种心情吗？你可以想象他们那种痛苦吗？那种身体上的心灵上的不只是有这个身体的痛苦，还有那种被冤屈，对不对？做好事人家非但不感谢，反而要害他们，要打他们。但是结果怎么样呢？在25节却说，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在这样的情况下竟然还可以唱诗赞美神，哇，你说这个保罗和希拉的信心实在是太强了可是我觉得也不一定，很可能就是因为实在太不舒服了，反正睡不着不如就唱诗解闷度过这一个晚上这个完全也是有可能的但是重要的不是在人的信心，而是在神的作为神能够使人夜间歌唱神也能够在苦难当中来显现他大能的作为于是在26节说，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哇，这一次的地震显然不是一个巧合而是神对保罗和希拉祷告的那个回应不然的话哪里可能会那么巧刚好就把那个牢门震开刚好把锁链震断这个通常是不可能的，对不对通常那个地震的时候最倒霉的就是那些囚犯了跑不了最多死的就是那些关在那个监牢里面那些人但是呢这次地震呢却偏偏是给那个囚犯松绑没有别的解释这个只能是一次的神迹但是 这样一个明显的神迹究竟是为了什么目的呢？这个答案也许会令你大跌眼镜。27节说，那一位狱卒一醒，就看见牢门全开，他就立刻断定囚犯都已经逃走了，他就拔刀想要自杀。为什么那么轻易就自杀呢？这个有可能是给地震吓懵了。所以假如你经历过什么大地震的话，你就可以理解，在这种震惊这种恐惧当中，任何奇怪的反应其实都是不奇怪的。但是这位狱卒，他明显他当时觉得自己是没有希望的，只有没有希望的人，绝望的人才会自杀，对不对？这位狱卒他一方面他是知道他自己没有看管好，官长特别关照他要看好那些囚犯，这一方面肯定交代不过去，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就是他知道，他和这个城市的官长一起在敌对的那一位神，很明显是他所抵挡不住的。这一次的地震很明显就是冲着就是为着这两个在半夜唱诗祷告的人来的，那怎么办呢？这边又跑不掉，那边又打不赢，怎么办呢？只好自杀。这个就是那个狱卒当时他的想法。幸好保罗立刻就大声把他叫住，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在这里我就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保罗和希拉留在监狱里，留在那个地方，这个我还可以理解，为什么其他的犯人也都留在那里呢？为什么牢门都打开了，锁链都脱落了，那么好的机会还不快跑干什么呢？他留在这里干什么呢？那我想来想去，我觉得有几种的可能。第一，就是那些囚犯也跟这个狱卒一样，也被吓懵了，也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在这个明显的神迹面前，他们就吓得连逃跑都忘记了，这个也是有可能。第二种的可能呢，就是这个可能是一种现实的考虑，就是可能要在那个罗马帝国里面要做一个逃犯，是比在那个监狱里面坐牢更加的危险的，有可能，对不对？一旦那个逃出去假如是被抓住的话，那肯定就是死路一条，而且这个囚犯是要死在那个十字架上，定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呢还不如留在那里蹲满刑期算了，就一起在这，我们就可以太太平平的出去，我们还可以顺便留下来看看这件事情到底最后会怎么发展，怎么样结束，大家觉得这个解释合理不合理？非常合理，对不对？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可能当时那个保罗和希拉他们在苦难面前那种的喜乐那种的勇气，还有这一场明显是因他们而起的地震，就让这个保罗和希拉就成了这群人这群囚犯心目中的英雄，他们在心里面已经把他们两个当做了他们的领袖，所以现在呢保罗希拉他们怎么做这群囚犯也怎么做，他们不走那我们也跟着，我们也不走了，很有可能也是这样子，所以有可能他们这群囚犯最后也一起信主了，也是有可能。那这个三种解释我认为都有可能，但是圣经的重点很明显不是放在这些囚犯的身上，而是放在这一位狱卒的身上，所以让我们现在就把我们的焦点就转向这一位狱卒。好，圣经说这个狱卒听见了那个保罗的话以后就赶快跳进去一边发抖一边跪在保罗希拉的面前，就问他们两位先生，我该做什么才可以得救？然后保罗就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那我们从他的问题还有那个保罗的回答，你就知道这个狱卒他所关心的并不是他怎么向那个上级交差不是怎么样向上级来那个解释他所更关心的乃是怎么样在保罗和希拉所侍奉的这位神的面前得到拯救这个是一个应该有的反应假如你知道了上帝的大能特别是当你在这样一场地震的面前而且当你知道你自己正在与上帝为敌的时候，那你就会知道没有一件事情是比在这一位的神面前得到拯救更加重要 更加紧急的了。什么别的事情都可以等，都可以不管，但是这件事情你不可以等，不可以不管。可是呢，也没有一件事情比在这位神的面前得到拯救更加容易的了。保罗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什么别的都不用做，只要信耶稣。于是狱卒和他的全家当晚就一起接受了耶稣基督，他们也一起接受洗礼，来表明他们的信心。这个狱卒所万万没有想到的，可能也是我们所没有想到的，就是这一场的地震原来不是为了救保罗和希拉，而是为了救狱卒和他的全家。我们看到为了救一个人，神可以让他的仆人蒙受痛苦，蒙受冤屈，神也可以兴起地震，兴起海啸，兴起各种各样的那个神迹奇事。那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有各种各样的灾难，但是灾难却往往可以使更多的人信耶稣得永生，这个却是我们可以肯定的，而且这个也是有据可查的。比如说2004年的那场 Boxing Day 的那个大地震，大家还记得整个东南亚都被那个波及，这场的大地震死了很多的人。但是呢，这场大地震呢，却让很多的东南亚一带的人因此而信耶稣。甚至在那个印尼，我就从一个地方我就读到一个消息，说在印尼有一个省份，这个省份本来是那种极端回教的势力是很强的一个地方，但是因为那次的那个海啸，就造成那个人口结构的变化，甚至很多的回教徒也因此而信耶稣。这个回教伊斯兰教跟基督教在这个地方的那个发展趋势就因此而被颠倒过来，颠倒过来。在那个海啸之前本来是那个伊斯兰教是逐年上升，这个基督教的那个涨势是逐年减少，不是说人数有减少，而是它的涨势逐年减少。但是海啸之后呢，很奇怪的，这个基督教是飞速增长，那个伊斯兰教呢反而是减退下来。这个就是神所做的工作。所以神的作为常常都是出乎我们的意料，神的慈爱更是超过我们的想象。当狱卒和他所在的城市他们选择与神为敌的时候，神虽然他完全有能力来摧毁整座那个腓立比城，但是神却用这场的地震来拯救了像狱卒这样的敌人，反而这个神的仆人保罗希拉还是留在监狱里面。当然那个狱卒的信主也是那个大大的改善了保罗跟希拉在那个监狱里面的处境。那就像那个吕底亚一样，这位狱卒他一信主，他就立刻就开始接待神的仆人，他不但把那个保罗希拉就接到自己家里，洗净他们的伤口，还为他们大摆宴席来那个喂饱他们的那个饥饿。不过想必当他们吃到这一顿饭的时候大概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了吧。那最后圣经就说34节说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只有独一的真神才能够给人有真正的喜乐。那我相信当保罗和希拉看到自己所受的痛苦和冤屈能够给这个狱卒这一家带来这样的喜乐，带来这样的改变，那他们的心里一定也是喜乐的。虽然我相信他们的身体还是痛苦的，这个叫做痛病快乐着。那属灵的生命常常就是这么奇妙你说奇怪也可以很多的喜乐都是痛苦所带来的都是经过痛苦所换来的。所以你会发现生活越是安逸的地方教会没有什么逼迫的地方这个教会就越是死气沉沉信徒也没有什么追求的动力。但是呢，越多困难越多逼迫的地方这个教会就越活泼信徒就越追求这个信徒的那个生命的表现也越是喜乐全世界你去看都是一样。所以有时候为了让我们醒过来为了让我们得到真正的喜乐神在有的时候他就必须给我们一些的苦难，给我们一些的挫折。而你看腓立比的教会 啊，就是因为经历过这些的苦难，他才成为一个充满了喜乐的教会。啊，当你去读那个腓立比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腓立比书里面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喜乐。好，这个喜乐已经成了这间教会的基调。啊，今天的这段故事也是一个让我们喜乐的故事，大家同意吗？好，最后来总结一下哈，从今天这段故事我们就看到哈，福音能够给人带来喜乐，啊，无论是给那个传福音的人还是给那个信福音的人，啊，从福音我们能够得到真正的喜乐，啊，但是福音的工作也往往伴随着苦难和逼迫，啊，因为福音它挑战了那个阴间的权势，啊，但是呢我们却又看到啊，神的能力却足以胜过一切的敌对的势力，啊，所以就让我们啊带着那个喜乐的心，啊，我们一起来接受神所给我们的传福音的托付，啊，也让我们勇敢的来接受这个福音工作所带来的一切的挑战，甚至是痛苦，啊，因为即便是痛苦，最终也必化为喜乐。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喜乐的源头啊，你也是那一位独行其事的智慧的神啊，你是无比的奇妙，无比的丰富啊，你用十字架，你用那一个最大的痛苦为我们换来了最大的喜乐，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主也帮助我们啊，都愿意跟随你走上十字架的路，帮助我们愿意用自己的牺牲甚至自己的痛苦，让你的福音更加得到广传，让更多的人得以认识你，也让你的名得到更大的荣耀。我们也相信你一定能够把我们的苦难化为祝福，也一定能够让你忠心的仆人得到劳苦的果效，因而满心的喜乐。也是求圣灵继续的感动我们未信主的家人和朋友，让我们的全家还有他们的全家也都能够来信主，来得救，来得到真正的喜乐，也使我们这些信的人都能够用实际的行动来证明我们真的是属于你的人。求你这样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